下面是我们公读神话语的时间，先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章一共有24节经文，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会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读双数节。约书亚记第四章，如果你需要圣经，请后面的诗，你举下手，后面的诗会给你们。如果你翻不到的话，请附近的弟兄姊妹帮你翻一下。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听我们读就好。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国民竟多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然后你们的子孙问你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列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如今那石头还在那里。
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效力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直到我们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竟多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约有40000人多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神。好，谢谢大家。当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就圣经的记载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不是想来回答我们的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整个约书亚记其实征战的高潮是在第六章打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但是约书亚记前面五章就不厌其烦地讲到神如何预备以色列人，甚至是用了2章的篇幅 就上次的第三章和这次的第四章，讲到神怎么样带领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圣经的记载和神的安排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想法就如同这些好像也就好莱坞的这些大片，或者我们国内拍的这些大片，常常会渲染的是种战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这些反而不是圣经记载的重点。那么第二点呢，因为这一段经文虽然有二十四节，但讲来讲去对象很单一，怎么样，是一堆石头。而且这一堆石头呢，说在的，从我们人的眼光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圣经在这里面呢就一次讲再次的讲。那也本来按照讲到计划的安排的话，这个第四章应该是由高牧师来讲，但高牧师上次没有讲，所以这一堆石头呢又扔到了我这边。所以我盼望大家，虽然这一段经文只讲到一堆石头，但神当年在这堆石头里面要传递给以色列民的心意，今天这些经文也一定有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要向我们显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因为实在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当年透过你自己的大能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而且留下这一堆石头作为见证提醒他们，今天你也照样的提醒我们，把我们思想主你是何等的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你向我们所思的意念又是何等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粮食，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以使得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成为你国度的精兵，成为你征战的勇士。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细节，就当神用他大能的手，如同当年带领以色列人的上一代过红海出埃及，今天神带领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在旷野的时候，神是用云柱火柱来提醒他们作为他们的纪念，那么今天呢就是用这一堆石头来作为他们的纪念。所以我们在整个的约书亚记里，在这一季呢，我们从约书亚记看到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以前讲过了信心的出发，讲过信心的跨越，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一堆石头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就是信心的记号。那么当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来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想历史为记，其实我想从古到今都有，对不对？那么今天很多的比较那个大一点的建筑面前，大家会立一块石头，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老早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想如果在哪个建筑面前立这样一块石头，可能上面还会写一些字，是提醒我们有这样一个纪念的意义。那我也感谢神，因为神去年带领我们在哥伦比亚安定下来服侍，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房子。有去过我们家的，你们知道，在我们家院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一般的院里面那个也没有这样的一块石头。那当时我还觉得这个石头有一些麻烦，因为那么重，我们家小朋友也比较小，万一有的时候那个玩起来不小心摔下来。但后来看他们在那边玩得很高兴，有些那个妈妈组的小朋友也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那块石头也成为他们一个很高兴的玩具一般。那我觉得就无论这块石头是在前门也好，在你的后院也好，其实这个石头都是有这样一个提醒的作用。那么在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四章里面提到这个石头，当然比我们一般的建筑物前面摆的，或者你在家里后院摆的一块石头，当然是更加的重要了。那么它重要是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先看到就是第四节讲到从以色列当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这里面同样没有提起那十二个人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但是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每一支派都有一个代表。第五节接着讲，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个石头有没有分量？这个石头肯定是有分量，如果没有分量的话也不需要他们扛在肩上，对不对？用手抱一抱，或者没有分量的话一个手抓就可以了。这是在河里的石头，因为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在约旦河它整个是在这样一个峡谷地带，你那些小的石头，那些分量轻的石头早就被水给冲掉。所以这个时候在约旦河里留下的石头是什么样的石头？都是又大又有分量的石头。而在经文的也细节里面，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特别你手头是有中英对照的圣经，第九节讲到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角站立的地方，直到如今那石头还在那里。那么在英文的也翻译里面，在英文的翻译的 footnote 里面有提到，所以这个十二块石头到底是分开两堆呢还是一堆？在这样一个也经文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我想不管是一堆也好还是两堆也好，一堆石头就是说本来这十二块石头呢是在这个约旦河里的，那么约书亚吩咐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出一个人把这个石头搬到岸上，搬到基甲立在这里边，那么或者是按照和合本这样的翻译，在约旦河里面有十二块石头，那么另外约书亚又让这十二支派每一个人又取了一块石头列到那个基甲的岸边。所以不管是一堆石头还是两堆石头，这些石头都是要让我们思想神要透过石头传递给他们，也是今天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先思想在约旦河中的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约书亚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过红海的经历？对，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这个年轻一代他们都没有过红海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在一般的在读那个约书亚记，我想高牧师在第一讲讲到那个就是约书亚记的导论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过红海呢是象征着我们领受这样一个恩典，那么过约旦河呢象征着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领受神给我们的丰富的生命。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讲，他们过这样一个约旦河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在属灵上面是这样一个 spiritual baptism， 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洗礼的记号，表明他们要经过约旦河，就如同老一辈的他们的父辈当年过红海，他们从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这是在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无论是当年他们的父辈过红海，还是今天他们这个年轻的一代过约旦河，都在属灵里面，这是这样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怎么样要从这样一个黑暗的国度要进到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是属灵的出埃及，这是属灵的进迦南。所以在约旦河里的这十二块石头，无论是按照和合本翻译的他们留在约旦河中，还是按照就有些英文翻译的讲的这是一堆石头，又把它又给搬到基甲的岸边，都是告诉我们在过这样一个约旦河的过程当中，神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讲到这样一个洗礼的真正的含义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神也带领一些那个新的弟兄姊妹愿意接受主，那么在主日学的时间也会有新一季的慕道的受洗班。那在这样一个我们以前领受过洗礼或者参加过这样一个初英造就这样一个洗礼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读到这样一个经文，我们在这样一个洗礼的仪式当中是怎么样，我们是经历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约旦河中，特别在经文的细节里面告诉我们，是祭司扛着这些，祭司是抬着这些约柜，而且已经把这样一个石头放在约旦河中的时候，是要一个很大的信心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在上一次的跟大家的分享当中，我已经提到了，就不展开讲了。所以在约旦河中的这些石头，不管它今天还在不在，因为当以色列人过去以后，这个河水怎么样，又重新复回原位，所以一般河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石头。但这些石头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了吗？这些石头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够看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在基甲的岸边的那十二块石头。所以不管河里面有没有这一堆石头，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看见了，因为约旦河水复回原处，把这个十二块石头全部给淹没，全部给埋葬了。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已经领受了神恩典的人，我们有没有就如同在洗礼的仪式当中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所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样一个旧的生命把它给埋葬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如何，我们的天性还是会常常的软弱，但如果我们讲我们自己是属主的人，我们在世人的面前的见证让人家常常看到是怎么样，是约旦河中的石头，还是我们这样一个老我的天然的败坏这个性情的话，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经过约旦河，恐怕是一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对不对？虽然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如果我们彰显在世人面前的还是这个老我，我们信明信耶稣，对其他人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在这样一个世人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那恐怕我们这样一个老我的石头还没有被埋葬掉。所以在约旦河中的石头是对我们老我生命的这样一个提醒，你这个石头还在不在，你这个石头还有没有被这样一个洗礼的礼仪，你这个石头今天还有没有显露出来？当这样一个老我的石头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见证的是神的恩典吗？恐怕不是。所以不管如何，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要有这样一个石头立在约旦河中，表明了什么？这个石头与你与我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些支派大，对不对？像犹大、像马拿西、像以法莲，这三个很大的支派，还有一些支派呢很小。但不管你是大支派也好，你是小支派也好，这个老我这个败坏是我们人人有份，因为怎么样，没有一个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要让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没有经过红海的这样一个洗礼，今天他们照样要在约旦河里面经历这样一个洗礼。这个约旦河里的十二块石头，不管他们是还埋在约旦河里也好，还是已经把它拿出来，都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神用他自己大能手带领我们过红海也好，过约旦河也好，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作为，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记号，就是要把我们的旧我，要把我们的老我要埋葬掉。当然这样一个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我们在每次圣餐的时候经常的思想，经常的提醒我们有没有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石头还在，这个石头还没有被约旦河水所掩盖掉。神许可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会帮助我们，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老我，这样一个败坏的心情，最后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来对付掉。阿门。好。那么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重点的当然是立在约旦河边的那十二块石头，因为这约旦河边的十二块石头呢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约旦河中的十二块石头 不是被 埋葬掉的，就是已经被拿走了。所以约旦河中的十二块石头是不蒙神纪念的，也是神不需要来他做任何的记号。站在基甲岸边的这十二块石头呢，是今日还在，要成为神当年用大能的手带领他的子民来过约旦河，进到这样一个迦南美地的这样一个证据。那么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的这些地名的话，也是有它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以前跟大家已经讲过，那约旦河呢，在字面就 Jordan 是下来的意思，也是象征的这样一个审判的意思。那么基甲呢，我们知道这是正对着耶利哥城，是在整个约书亚记，因为开始是中部战役，是中部战役的这样一个大本营。每次打仗，他们都是从基甲出发，打完胜仗以后又回到基甲。这个基甲呢，就是也滚，就是木字旁的滚，就是在过去中国特别北方的农村里面，用这样一个碾子，用这样一个滚子来那个压这些那个小麦啊、稻谷啊，是这样一个碾，这样一个滚压的意思。所以在基甲这个地方，包括我们在那个下一章第五章要看到的，他们在基甲还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行隔离。因为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出生，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神预备他的百姓花了很长的时间，但真正打仗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就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基甲这个地名是滚，是要把埃及的记号，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老我天然败坏的性情在这地方有这样一个对付。所以带他们的基甲，接着在第五章讲到了在基甲要行隔离，都讲到神对我们的对付，讲到神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提醒。所以在基甲边的这个十二块石头呢，就是神把这十二块石头就一直摆在那里，因为讲得很清楚，在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而且在二十节也继续讲到，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就同样的话在中间讲了一次，到最后又讲了一次，目的是要让世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基甲岸边的石头就成为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表明我们已经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表明我们经过约旦河，想要将我们这样一个败坏的生命翻转成为这样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这堆石头的意义在经文当中已经表明出来。那我想我们从这一堆石头身上，我们还要更加思想的，因为对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约书亚已经提醒了他们两次，这是神得胜，神在你们身上工作的这样一个记号。那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来如何的应用呢？那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所以并不是这一堆石头很简单，当我们来仔细的思想的时候，这一堆石头对我们有四个方面的提醒。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用英文的三个 W 和一个 H 来帮助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第一个是什么？是 when， 是什么时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十八节，谈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站过两岸。特别那一堆老的石头，当祭司的脚一上来，约旦河水就复归原处，把这些石头完全给淹没掉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细节里面就提醒我们，神他自己的救恩，神他自己的作为，神有他自己的时间。那我想在座的那个就特别参加过那个就福音组，或者在周间在 UP 查经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的话，就是 God always gave us the second chance， 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回转归向他的机会，但是 God cannot give us the second chance forever， 神也不会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个约旦河水要复原，主耶稣要再来，当神他自己的工作到了那个阶段，就如同 以色列的民他们急速通过约旦河，当这个祭司抬着约柜，他们脚掌又从约旦河里上到岸边的时候，约旦河水就要复归原处。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在河里面抬这样一个约柜的祭司，他们实在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河水什么时候冲过来，对不对？但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要高过我们的软弱，神当他们的脚掌踩下去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当他们的脚掌又重新踏到岸上的时候，这个约旦河水就要回去。这个河水的退也好，这个河水的涨也好，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面，而且神的恩典就是永远是会带领我们走这样一条道路。神迹什么？在约书亚书第三章，我们上讲的神迹是等于什么？神迹是等于神的应许加上我们人自己的回应。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用在先知以赛亚书的话来讲，现在是什么？拯救的时候，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这样一个恩典的时代，也是一个末期，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弹性。因为恩典时代是讲到主耶稣还没有再来，这个恩典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们愿意来回转归向他，神都会在恩典里面接纳我们。但同时又是一个末世，我们会看到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处有打仗、地震、灾荒。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为自己好好的祷告，要为自己来警醒。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已经在属灵里面，我们已经过了红海，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的，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在前面还是有征战，对不对？在整个约书亚记后面讲到的还有很多的征战在等着我们，我们要预备自己来投入这样一个征战当中，成为主自己可以使用的国度的器皿和精兵。那我们在座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在心里面还有一些犹疑，还有一些挣扎的，那我的盼望就是神也继续的向你们显明他的旨意，因为这个约旦河水早晚是要并上的。我们这些老我的不讨神喜悦的石头，终归是要被神埋葬在约旦河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老我来蒙神的喜悦，来进入到他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一堆石头身上没有想到的，会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人生在世不看到这一点的话，可以讲什么呀？空悲切，枉白了少年头。中国古人早就这么讲了。所以我觉得就有一首诗歌，我想也是像妈妈组啊、长辈组，我呢可能我们在周五的团契有唱过，但好像主日崇拜唱的比较多，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对不对？我们今天也在座的，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我们来到美国，神在各个方面肯定对我们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祝福。这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认识主耶稣。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我们不知道这个 timing，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我们更加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所以从这一堆石头身上，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唤，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以诗为念，不仅仅是到约书亚记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第一个用石头来纪念主对他的恩典的，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亚伯拉罕做祭坛，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为神做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用什么做的？拿石头，这个天然的石头作为根基，完了在上面摆柴，摆这些祭神。那么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当雅各在逃亡路上，他在伯特利，他遇见神，他也为神怎么样坐台，也立誓为祭。那么再往后来，到大卫为神大发热心要建圣殿的时候，神跟大卫讲：“你是个战士，你流了太多人的血，你只可为圣殿预备材料。” 这个圣殿的建筑工程本身要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这样一个平安之子来为他建立，但大卫为神怎么样预备了又大又好的石头。所以这一堆石头对我们的提醒老早在旧约时代就开始。那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如何这个石头成为神自己的见证，我觉得至少有三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美好的提醒。第一处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就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就讲到，如果我做的这些事情你们还不信的话怎么样，石头都要起来呼喊。那么第二是施洗约翰当年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话，就因为他当时看到有很多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要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这具体经文的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就是如果你们这些人不悔改，不结出与悔改的果子相称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怎么样，神要从这些石头里面，因为在约旦河里和约旦河两边都有很多的石头，所以施洗约翰就指着这些石头来讲话，神要从这些石头当中兴起他的子民来。那么第三处也是我一会要来带领大家一起读一读的，这是在彼得前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宝贵的提醒，因为这个石头还不仅仅是在约旦河边做神恩典的这样一个记号的证据，更加重要在属灵里面，它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就是那块灵磐石，他就是那块活石，而且他也盼望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活石。所以我有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在彼得前书的前面，也在雅各书的后面。门徒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四节五节，就读这两节经文就可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节五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营祭。所以约旦河里的那些石头原来是不是被人给弃掉的，因为在河底的石头如果不是神用这样一个神迹将约旦河水分开，这些石头永远是埋在水底下不见天日，是被人所弃绝的。但是当神用他大能的手将约旦河水分开，神也让约书亚每个支派派一个人把这些又大又重的石头要扛上岸，要放在基甲的岸边的时候，是表明怎么样，这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要在基甲岸边成为他恩典的见证。直到如今这些石头还在，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这样一块磐石，因为后面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再次细读了，他讲到这是这样一个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岸，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一块活石，而神在他的心意里面也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所以在这一段这一堆石头的见证里面，第二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 who 是谁。第一个我们讲到时机，因为约旦河水终究会要涨过两岸，当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过这个约旦河了。所以第一个对我们是这样一个实际的提醒，第二个是对我们身份的这样一个提醒，是 who。 神当年拣选的这些石头是要作为他自己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约旦河的过程当中，神有拣选领袖，神拣选了约书亚，在我们中间读的这一段经文，神照样让摩西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显大，神今天也如何让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当中显大。神拣选了约书亚，神拣选了一般祭司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的中间，神也从每个支派里面拣选了十二个人，他们要扛着这样的石头要走到岸上去，要把这些石头放在基甲。神拣选了这一班人，神今天也要拣选我们， 特别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的这些经文，神要让我们，因为那些石头是死的，这些死的石头，就无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讲的，还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里面讲的，连这些死的石头都可以成为神的见证，那何况我们今天这些活生生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已经蒙神恩典蒙神救赎的这样一个子民，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在我们的仇敌面前做成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实在怎么样，没有办法面对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在石头里面也会有呼声发出来，也如同施洗约翰讲的，就是神要从这些石头当中兴起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感谢神，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或多或少神一定会把这样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在这里面也特别为敏华姐妹再做一个 promotion， 在座的无论是信主很多年的，还是刚刚信主的，甚至慕道的朋友，如果你对神对你的恩典你有感动的，你就赶快的写。因为我知道敏华姐妹她的负责的云彩集的那个 deadline 是这个月底，对不对？敏华是这个月底，所以云彩集的投稿也是有截止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你写的多也好少也好，我们把神对我们的恩典写出来，这写出来固然对弟兄姊妹们有很大的帮助，对慕道的朋友们帮助，但其实帮助最大的绝对是你自己。就如同我自己感谢神，无论神也带领我是在当年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就带领校园，在校园团契里面开始服侍，后来实习神医生，后来又一步步带领我。其实每次服侍神得帮助最大的是谁？得帮助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要成为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在这一堆石头里面对我们叫提醒是护。当年是神拣选了这些领袖，神也用这些石头来做他的见证。那么今天神是要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不是你是传道，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教会的领袖。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如同后面的那一段经文我们以前也读过，就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到十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拣选的使者，也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心安乐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拣选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怎么样 cold and cold， 我们都是这个石头，我们是属灵的石头，我们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活石，神使用我们来建造他的圣殿，来作为他自己的见证。阿们。所以第三个呢是 what， 我们要见证的什么呢？我们翻回约书亚记第四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些石头见证了什么？就一前一后讲了两次。那第一节讲到，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那么在二十二章接着讲，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约旦河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是约旦河水的干的，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是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二四节我们一起读，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些见证是要把我们把世上的万民都带到神的面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是让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这里面讲的是你们的神，那我们把这个受词换一下，就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有一些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如何为神做见证，实在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祷告，也是好好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课。固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但如果我们的见证永远是讲，就如同神是给我们这样一个那个就是 baby food 的，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祷告神就垂听，神给我们世上各种各样的祝福， 神在普遍的恩典里面是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如果我们见证永远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是讲到神对我们属世的祝福，或者这些见证是要来高举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见证对象到底是谁？那么今天上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10章到12章，看到神如何刑罚亚述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见证讲来讲去都是我的什么，都讲到神对我们的祝福的话，那恐怕我们的见证还不是真正的归荣耀给神。因为约旦河里的这些石头，他们不像人，对不对？会夸夸其谈，会讲很多那个浮华的词藻。这些石头立在那边，就告诉指向的就是耶和华大能的手，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石头，就来敬畏耶和华。那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第四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how， 我们如何成为神自己的见证？那么当然，这一个主题是我们一路讲约书亚记一直往下讲的时候，这个 how 的问题，我们还会一直的思想，一直的提醒我们。那就我们今天读到约书亚记第四章，完这个 how， 至少是让我们看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顺从神这样一个呼召，因为整个在约书亚记过程当中，除了他们在第七章讲到这样一个哀城的失败，而且是亚干犯罪，是很少的那个一部分人，在整个的约书亚记这样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得胜的经历。那么在这样一个得胜的经历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是顺服，对不对？从领袖也好到老百姓也好，都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态。第二章的探子，第三章的祭司，到第四章的这样一个12支派的每一个人，当神将这样一个命令吩咐下来的时候，他们没有 complain， 也没有抱怨，也没有这样一个那个就是疑惑，对不对？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顺服，第二个呢让我们看到信心，这也就是那信心的记号。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就是我们知道神比我们大，开始神跟我们讲话，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开始顺服比较容易。我想那个也两口子结婚，那个在新婚蜜月的时候，就是你爱我我爱你，双方彼此顺服还比较容易一些。但后来那个就是家居的平常生活过久了，那个老我的性情显露出来的时候，你那时候顺服就不容易。而且当另外一方很明显的就是来那个来欺负你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愿意不愿意顺服？所以在约书亚记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信心记号是需要神一路恩典的加持的。祭司在约旦河中，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对不对？这些12支派里面每一个人要把这样一个大的石头要扛到岸边，而且从约旦河到基甲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想我们今天的那个头脑很发达，但我们的体力实际上已经是蛮衰败的。就是也礼拜五小霞姊妹也订了那个100磅大米，我本来想呢一个人也把它给弄回去，但因为当时在厨房帮，可能手上也有一点油，结果弄了半天也没有弄走，后来还是圣经弟兄过来帮忙。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在约旦河里的扛起来的一块石头绝对不止100磅，因为轻一点的石头的话早就被约旦河的这样一个湍急的水流给冲掉了。所以祭司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底，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些12支派每一个人扛着这样一个大石头在立在基甲的岸边，他们也需要信心。从河里走上来，而且从河要走到基甲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如何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活石，成为这样一个见证，是我们在整个的约书亚记一直都要思想的这样一个内容。但至少我们到4章为止，我们看到顺服，我们看到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处的仍然是这样一个征战的环境，而且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所面对的困难，比当年约书亚带领这些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过埃及的时候 要更加的困难，要更加的，因为主耶稣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垂死挣扎会越来越厉害。这在启示录里面老早跟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但当年这些石头可以做他的见证。盼望神的恩典不但让我们可以得救，也一路的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用你的恩典来带我们，你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主你今天也照样用你的恩典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造而成功的主，你当年透过过约旦河这些事情如何教导如何带领你的子民，今天你也照样的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巴不得我们今天特别是已经领受你自己恩典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石头的见证面前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老我埋葬在约旦河，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老我特别是在你的面前不被纪念。主，我们更加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将这样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的见证立在极甲的岸边，立在这个世人的面前，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神的人，就如同当年所石头所见证的耶和华你大能的手向万民所做的见证一般。主，还在这里面也特别为着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也继续向上祷告，因为主你快来的脚步近了，约旦河水终究会涨满两岸，当恩典之门关闭的时候，主我们没有机会再回转归向你。主，你提醒我们，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来为明日夸口，因为一日要生何时尚且不得知。主，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遥遥可听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应当听。主，你继续的将你自己的旨意和恩典显明在这些慕道朋友的面前，使他们也愿意来回转归向你，如同当年你如何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呼召我们来回转归向你一般。我们要更加的感谢你，因为是主你自己用大能的手带领我们，所以主我们就继续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也愿意投靠你，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也没有办法得胜，因为你不但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你的圣山上必有供应，在你的丰满的恩典里面你必定会供应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切的需要，你更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当我们高举你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魔鬼撒旦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老我的软弱都会在你这样一个得胜当中被粉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是我们得胜，你是我们的凯歌，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但是过了一段河，我们更加在你的应许之地当中享受主你与我们同在数天的祝福。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